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其实是很知道什么叫忍耐。我们东方人，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大概从小就会忍耐，西方人比较没有，我们很会忍耐。不过我们今天会谈到圣经里从神而来给我们的忍耐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啊？忍耐第一个是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么另外刚才弟兄也引了，忍耐是在患难里产生的，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秘诀了。患难不一定生忍耐，忍耐不一定生老练，老练不一定生盼望，盼望不一定会不羞耻。除非在这一切的过程中，每件事情不管在患难中，在打击中，在羞耻中，除非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不会在逆境中产生美好的结果。必须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这片心田才能开放，才能长得美好。那么我们感谢主，神是爱我们的，我们都知道，罗马书五章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并不优秀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很优秀过，就算我们在人间非常优秀，在神的眼中我们也远远不如他所达到的理想。但是在我们不优秀，在我们犯罪，在我们得罪主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爱到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不优秀软弱的人死，这就是爱了。当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枯干的心田里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盼望。刚才也弟兄领会所引的诗歌里面也有这个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忍耐，世人也忍耐，我们的忍耐是因为对主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哇，希伯来书作者是一个概括之词，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现在越来越多，焉有父亲不被儿子管教的呢？那么儿子不一定接受父亲的管教，不过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让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管教。启示录三章十节，有一句话，是耶稣或者是神的使者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了一句话，你遵守我的道，哦不，那里不是说你遵守我的道，你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们信主，这个是一个喜乐的道路，我们信主这是蒙福的，但是我们信主也会有非常多的艰难。那么人生就是很多的艰难，很多喜乐也很多艰难，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切的事我们都看成正面的，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看成正面并不等于我们很容易承受这些东西，会有艰难，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他提醒了，他一直在提醒，整个圣经也是，你必须忍耐，你为了这个信仰，必须为了继续持守这个信仰，你必须承受一些很不舒服的事，你们必须忍耐。不但要承受这些很不舒服的事，而且我们在承受的时候还需要去遵行，还需要完全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曾经提过，神的旨意就是两个， 一个是我们该守的律法，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守律法，爱神爱人。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相信福音，相信依靠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相信他的恩典。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想办法靠主遵循他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爱人的生活，信靠主的生活，很不容易，但是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还是需要努力。主的恩典使我们努力，遵循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句话不要把它想成我这一辈子70年80年遵循了70-80年了，然后终于离开这个世界就得到所应许的。我们会这样想，不只是这样，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哪有行完的时候，这一辈子也行不完。但是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对主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行完了神的旨意。当然这是预先支取的，我们只要对主有信心，我们就在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就是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在世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艰难。就是怎么讲呢，我们基督徒生活并不平凡，并不平静。我们基督徒生活跟非基督徒一样，会碰到各样的灾难艰难，甚至我们还会为义受逼迫，甚至会莫名其妙被，好像说被神虐待。我们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是一次，不断的浇灌。因为我们的心田是沙漠，没有不断的浇灌，就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如果各位你有兴趣回去可以查一下 Google， 查 Desert Blossom 花，沙漠开花 Desert Blossom。 我大概在十几年前看过一个生态片子，他讲到 Desert Blossom， 我记得他讲的是非洲的一个沙漠开花。这个沙漠雨量非常的少，不是一年的雨量很少，是20年的雨量都很少。20年大概有一次会下雨，那么20年，或者我记得他说有的时候是17-18年有一次会下雨。下雨而且是倾盆大雨，虽然很短，下完雨了，哎，我现在是找不到那个影片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会放在 YouTube 上面。下完雨以后，他那个镜头拍的让人真是吃惊啊，遍地都是花。下完雨以后，当然大概一天以后，就那个十几年前的种子就在滋润当中生长开花。你知道那就是耶稣讲的吗？你们看野地的花，早上开放，晚上枯干。神给他的装饰，所罗门不能比，很漂亮。遍地开花以后，那个开花花期好像是，我记得是一个礼拜，3天到一个礼拜，都是花。然后他说，那个 narrator 就说，很稀奇的是，大自然，他当说大自然了，其实就是上帝，从哪里找来这么多蜜蜂，在这段时间做传粉的工作？因为这个生命就是很短的，很短的时间开花，然后传粉，然后就是那个种子就有了，然后就枯死了。整个的沙漠又是一潭死水的样子，一点都不好看。我在想这个景色我什么时候能看到，就是枯干的沙漠，可怕无趣死板，因为一个雨水就开花了，开得非常的多。没有想到被我儿子看到了。我儿子在 San Diego 那边读书，那么 本来他们那个地方，我看电视的时候说是那个沙漠是十几年二十年才下一次雨，一次雨就有那个很稀奇的开花。我儿子说他去 San Diego 附近的一个沙漠，那个沙漠以前是好几年开一次花，好几年下一次雨，这几年雨水比较多了，大概两年就开一次。他去在开花的时候，他开车去看。各位，我想你还是可以找得到，你比我会找啊。Google search desert blossom， 好漂亮，不可思议的漂亮。但是那个漂亮，那个美好，是需要有雨水的浇灌，非常稀奇。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雨水的浇灌，花就可以，植物就可以传宗接代，可是要等到下一次的雨水，然后下一次雨水来了，开花了，授粉了，又是再等一段时间。我们基督徒天天等候，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不必等二十年十年，主随时都为我们预备，随时主都让我们能够得到所应许的，凭着信心求主帮助，特别帮助荣老师，也帮助我们当中身体不舒适的，这实在是很折磨人。身体长期的不舒适会让我们灵性也软弱的，求主怜悯。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负面的东西就可以产生正面的结果。患难生忍耐，但是我刚刚说了，患难不一定产生忍耐，患难可以产生病态或者变态。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从小被虐待的受患难的孩子，长大很可能不正常，很可能有暴力倾向，很可能有这样或那样人格的缺陷。我们不是怪他，我只是在说患难、饿肚子、饥荒、战争，或者是被凌辱、被羞辱、受伤害，不一定产生忍耐，有的时候产生的是病态，有的时候是变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做了几百年的奴隶，那是患难。这个患难没有让以色列人产生好的东西，产生的是奴性。以色列人有奴性，他们不爱自由，他们得到了自由以后发现自由要冒险，自由不能保证明天有东西吃。以前做奴隶的时候苦啊，命苦，但是做奴隶的时候保证有饭吃。天下两种人是保证有饭吃的，一个就是奴隶，一个就是囚犯。很多人宁愿做奴隶做囚犯，不想自由，因为自由要冒险的。放在自由的土地上，包括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是自由，但是你不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起码刚开始他们不知道。患难不一定生忍耐，以色列人被奴役过了，他们不爱自由，他们变成奴性，他们动不动就想回埃及，他们动不动就想再做奴隶。我希望我们不要动不动就再想做罪的奴仆，因为给我们麻醉性的快乐。但是有人心里有上帝的爱，在患难中就产生了忍耐，譬如说约瑟，约瑟也被卖作奴隶。我们现在讲这些都很轻松，我们讲约瑟的故事都很好听，可是想一想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当中被当作奴隶，当作货物。约瑟我讲过他的寿命不算很长，比他的兄弟他是第十一个的，但是他死的时候他哥哥都还在。我自己觉得有可能约瑟在做奴隶的那几年伤了身体，所以他寿命比那个时代的人不算很长，有伤痕在他身上。 但是更有上帝的爱浇灌在他心里。那是一个上帝的爱，是一个很奇妙的催化剂，不好的东西碰到了上帝的爱就可以变成好的。被奴役的约瑟对他的兄弟，对他的同胞有非常善良的结果。拿阿米也受苦，也有患难，他经历饥荒，他经历丈夫的死，儿子的死，他经历他丰丰富富的一切被剥夺的什么都没有，他仍然有爱。他在摩押地的时候，他对他的两个媳妇很好，他祝他们能够在新夫家得平安，但他也有怨。他回到他的家乡，每个人都很稀奇，啊，这是拿俄米吗？你们知道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哎呀，这就是那个甜姐儿啊。拿俄米说，不要叫我甜姐儿，叫我苦瓜脸，我好苦哦。他有怨，你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一切东西，怎么能没有怨呢？不过我们感谢主，他最后爱胜过了怨，他为他的媳妇的着想非常的周到。我要说的是，患难不一定产生忍耐，患难可以带来病态、变态、残忍、报复的心。但是如果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借着圣灵，患难可以产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字不好翻译，英文很好翻，英文就翻 character， 一个练达的个性，就是忍耐会产生美好的品格 character。 Well， 忍耐多了也不一定就产生美好的品格。一个会忍耐的人，一群会忍耐的人，一个会忍耐的民族，很可能产生的、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一切事情冷漠。就像鲁迅形容那个老子一样，像一段呆木头，很能忍，什么痛苦的事他都不掉眼泪，但是那跟一块木头、石头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很多异教恐怕都有这种本事。我没有歧视人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印度人、印度教的信徒就有这个本事。我认为有一些邪教的信徒也有这个本事，他可以舌头伸出来用刀划一个伤口，然后流满 一碗的血，他不叫痛。他可以走在那个烧焦的炭上，烧红的炭上面走，它不叫痛。这我们在看什么妈祖巡街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到。他能忍，他能惊人的忍耐，但是那有什么好吗？那种忍耐没有造成一个美好的品格，产生的是冷漠。也很稀奇，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说，哎呀，你们好能忍哦，你们能忍耐愚妄人，人强逼你们做奴隶，或侵吞掳掠侮慢你们，或者是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你们甚至能忍耐别人来传一个另外一个基督，你们都能忍耐，很有忍耐恶人的本事。我也在求主帮助我们。有些民族，有些个人，我想恐怕每一个不认识主的民族和个人都有这危险。我们把一个美德变成一个恶德，就是我们容忍邪恶的统治者，我们容忍邪恶的皇帝、邪恶的暴君，我们很能够忍耐。 启示录第二章讲到以弗所教会的优点，其中有一个就是你，我知道你，我称赞你，你不能容忍恶人。我没有要各位我们变成正义的打手，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自义。我觉得很多时候忍耐，包括忍耐恶人恶事，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觉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忍耐恶人，忍耐应该有三年。就我是读，说出来也没关系，我读松山中学，我家住在和平东路，那么有的时候那时候是39路，车很少，有的时候我就走，经过三张犁走到学校。那边不良帮派很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走过去，这不良少年会说你站好，唱国歌，立正，背国父遗嘱，就是你能怎么样呢？你报告学校，学校也没有拿他们没有办法，你也去找警察，警察也不能天天保护你，你就只好忍耐了，你只好说今天不要让我做，今天不要碰到这些叫我唱国歌的人。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情形，社会上有些现象没办法改变，我们只能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正义感，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能够有智慧的，甚至有爱心的来处理邪恶的事情。我们能够，我知道这很不容易。霸凌就是 bully 这个字在中外都很普遍，人会因为自己强大羞辱别人，人会因为要给自己一点方便，就像我刚才说的哥林多后书11章一样，容忍恶人。有的时候不只是容忍恶人，甚至是帮恶人讲话。美国有一个女性，这个是很有名的，她的名字叫 Patty Hearst。 赫斯特是一度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美国的报业大王。你今天在加州有一个海岸，有一个景点，有名的景点就是赫斯特的 Castle。好莱坞拍过几个宫廷片在那边，因为他的 castle 跟宫廷一样非常漂亮。赫斯特很有钱，他所办的报系呢也还，我不知道今天还在不在，在70年代的时候还在。那 Hearst 有一个孙女就是 Pat Hearst， 他被那个恐怖分子绑票。你也知道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学生尤其是在加州这边很多叛逆的学生，很多左派的学生，那么 Patty Hearst 就被绑票了。绑票后来没有多久就看到一些照片，一些警察的记录，发现 Patty Hearst 已经加入那个恐怖组织了。我记得我们中文翻是共生解放军啊，你们听这个名字就是很左派。他抢银行被录影下来，拿着冲锋枪抢银行。他跟强奸他的恐怖分子结婚，然后他在送到报社的一个录音带里面，他讲说我的祖父是如何万恶不赦，我现在头脑清楚了，我要加入这个暴力的团体，推翻这个政府。 Pat Hearst 后来被警察抓到了，抓到了，因为他家实在很有钱，请到了好律师就被释放了，就关了没有多久就释放了。他就回到他正常的生活 shopping 啊，高级的生活啊，他又回到那个腐化的生活了。不过我要讲他的例子，就是他有一段时间他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了伤害他、强奸他、攻击他、虐待他的那个团体的一个帮凶，跟他们一起抢银行。 人家肯把冲锋枪给他，是很信任他了。他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极端的革命。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心理学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被害的人跟害他的人成为 buddy buddy。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你被别人伤害，你父母被别人伤害，你自己被别人伤害，全家被别人伤害，你居然对那个伤害你的人歌功颂德。圣经里有讲，包括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你们怎么这么能够忍耐恶人呢？患难不一定生忍耐，可能生病态或变态；忍耐不一定生老练，可能产生的是冷漠和是非不心不分。老练呢，或者美好的个性会产生，保罗说盼望。老练，有一个有美好个性的人，这个会使他有盼望。可是也是一样，各位，这每一件事，什么生什么，什么生什么，都有一个前提，神的爱在他心里。神的爱在他心里，患难就生忍耐；神的爱不在他心里，患难就生变态；或神的爱在他心里，我们就能产生美好的个性；神的爱不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产生冷漠。当一个人甚至有了很好的个性，很成熟稳重的个性，不一定有盼望。我觉得很多的聪明的有头脑的无神论者，看事看得很准很正确，但是没有盼望。我看比较诚实的无神论都是这样。以前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尤其19世纪末，那些无神论知识分子都好有盼望，加上达尔文的影响，他们觉得世界会越来越进步，只要把迷信，也就是基督教赶出去，我们不要迷信，我们要理性，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世界会越来越好。现在他们是越来越觉得不好。当 modernist 把基督教赶走，高举理性，不过100年，现在 postmodernist 把理性也赶走，高举什么？可能感情吧，我也不知道他们高举什么东西了，乱七八糟。老练，很老练的人也不一定会产生盼望，如果神的爱不在你心里。这一点我也求主帮助我们。一个个性很稳重的老练有美好品格的人，如果没有神，他会很悲观，他没有盼望。我想在列王记下第7章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是以色列王的军长，哦，他相当优秀，我觉得他很老练。列王记下第7章那里记载，京城就是撒玛利亚发生大饥荒，撒玛利亚被亚兰人包围，绝了粮食。那个绝粮的情形很可怕，我在这里都不好想，都不想讲出来。但是圣经是这样写的，绝粮绝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一子而食，一子而食就产生纠纷，因为妈妈都想保护小孩。以色列的王他有一天被一个妇人拦下来，王啊，求你帮忙。王说，耶和华不帮你，我帮你什么？从酒榨吗？从谷仓吗？意思是说，我知道你的问题了，没有东西吃，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有东西吃啊。耶和华不帮助我们，这王一点都不想到这件事情围城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抵挡上帝的结果。他不会反省，但他觉得神怪神。耶和华不帮助你，谁能帮助你？你有什么困难？那个妈妈说，我的邻居，他显然是把邻居给抓来了，他昨天说 我们把你的儿子杀了，煮来吃。今天吃他的儿子，昨天就把儿子抓来杀了，煮来吃。今天要杀他儿子的时候，他不肯了，把他儿子藏起来了。我是不知道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我是不知道人饿肚子可以饿成这个样子吗？但是中外都有这个故事啊，易子而食，是有这样的情形。也许我们饿到一个地步，也许我们的生理状况苦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做出很多非人的事情。好，当在这种情形下非常的绝望，没有东西吃，易子而食的时候，先知以利沙发出了一段预言。以利沙说，神怜悯你们，明天这个时候撒玛利亚会有充分的食物供应，明天这个时候大麦小麦的价钱会很便宜，会有恰当的食物临到，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安安心心的去买这个食物。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今天易子而食，明天就有足够的食物，理性来讲不大可能。福王的军长，这个很老练的人，他就说，即使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个事。他不要讲这句话多好，他太老练了，他觉得不可能，你在那里哗众取宠乱讲话，不可能，天上的窗户开了都不可能。以利沙就说，你会看到，你吃不到。下面发展的情形，我觉得真是每个基督徒的好写照。我们基督徒像什么？我觉得就像列王记下所讲的四个长大麻风的，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也一样要饿死了，因为他们长大麻风，所以他们比一般要饿死居民更可怜，因为没有人要他们。他们原来也不可以住在城里，住在城的边边，被等于说隔离的居民。他们说，彼此说，我们要饿死了。现在这个地方有吃的，有亚兰的大军在这边，他们几十万军队有很多吃的。如果我们再继续留在撒玛利亚，我们会饿死。我们现在去向亚兰军队讨吃的，亚兰人本来就讨厌我们以色列人，我们又是以色列的长大麻风的，更是加倍讨厌他，可能他们一看到我们就把我们杀掉了。我要一个饿死，一个被箭砍死，我要被箭砍死可能还快乐痛快一点。我们去讨饭，我们去向敌人，向不可能给我们吃东西的人讨饭，要不然我们在这里饿死。我说我们基督徒就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一样，我们基督徒很可怜，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很多艰难，但是我们突然发现上帝为我们的预备是这么奇妙。这四个长大麻风的进到亚兰的军队军营里面，那个就好像什么，那个就好像西方的那个剧，儿童剧 Hans and Gretel 姜饼屋，两个小朋友在森林里面迷路了，饿死了，突然来到一个地方。哇，格林很会写童话，我小的时候就想到，我如果有一天可以吃点心吃得过瘾的话，要多少点心我十个蛋糕我都可以吃得下去。格林写的不是十个蛋糕，是有一个房子，这一定是饿死鬼才写得出来的，有一个房子，所有的装潢，所有的材料通通都吃的。这四个长大麻风进到军营里面，出他们意料的是没有人在那里，更出他们意料的是吃的穿的金银他们掳来的东西通通摆在那里没有动。原来神行了一个神迹， 这神迹很难相信，不过既然圣经讲了我们就相信。神使亚兰的军队像淝水之战的军队一样，听到了谣言，听到了有其他军队来攻打他们的谣言，他们听到了，他们甚至听到马匹的声音，那个声音真实到一个地步，使所有的亚兰人都逃走了。当然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但是我想我们在军队里面待过的就知道有闹营这个事情，可能一两个人一惊恐就让整个团队惊恐起来了，亚兰的军队通通逃了，留下一大堆吃的在营盘里，这四个人就像进入了天堂，吃啊喝啊，然后拿金子银子衣服啊，哇太多了，这个帐篷吃完了到下个帐篷，到下个帐篷拿拿拿，他们太愉快了，他们居然在最愉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所做的不好。有什么不好？我们快要饿死了，发现了天堂，有吃有喝有玩有拿，人家这是我们敌人都跑掉了，我们做的有什么不好？请听他们说的下一句话，今天是有好消息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进去报好消息，必有祸患临到我们。哇，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在众人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好消息，在众人饿肚子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不要钱的粮食。哎呀，如果我们不去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有祸患会临到我们。走，我们向城中报告。各位，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我们没有什么好，但是神拣选了我们，神恩待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的污秽被洗洁净，让我们的绝望变成盼望，让我们的仇恨变成爱，我们被改变了。然后我们就想到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这么饥渴，在耶稣那里找到了活水，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好消息跟别人讲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就是这样吗？她饥渴，她信饥渴，她饥渴，她水饥渴，他饥渴，他好像是一个饥渴，肉体上肉欲很强的人。他碰到了一个人，他碰到了耶稣，耶稣告诉他，我给你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他也傻乎乎的就说了一句话，先生把这水给我。聪明啊，他会说这句话，把这水给我。他没有说啊，你骗谁啊，诈骗集团，然后把这水给我，叫我不要口渴，也不要走这么远来打水。当我们艰难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东西吃要饿死的时候，亚兰人去投降吧，没有想到去投降，去信耶稣吧，去试试看吧，没有想到有那么好的结果。哦，全城的人知道这个消息，都出来要买粮食。军长很老练，他在那里维持秩序，他老练到一个地步，大家都在疯狂的抢粮食的时候，他把那个粮价定得非常恰当，他维持了秩序，他把粮价定得很恰当。耶和华的话实现了，明天这个时候撒玛利亚会有食物，撒玛利亚食物会充分供应，很便宜。如果军长就老练的军长，不贪污的军长，不因为自己手下有兵就先去抢这些粮食的军长，在那里维持秩序的军长，守规矩的军长，老练的军长，又说了一句话，天上的窗户开了都不可能。以利亚也就回了一句话，你会看到，你吃不到，可望不可及。这个军长在全城的人都有吃的时候， 被踩死了。老练不一定产生盼望，军长很老练，但他没有盼望，他太老练了，他太见识太广了，他觉得上帝不会做事。上帝会做事的，患难可以生了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老练可以让我们有盼望。事实上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包括在台湾，常常我们觉得没有盼望，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一定能够有盼望。最后，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盼望不至于羞耻？你盼望盼望盼望着一个事情，结果那个你盼望的事情带来羞耻。譬如说你在电影院门口盼望你的女朋友，你跟她约好了要一起看3点钟的电影，你在那里等她，盼望着盼望着，你看到女朋友来了，但是旁边有一个男人牵着她抱着她，那就是盼望至于羞耻了。你盼望的没有带给你什么快乐，带来的羞耻。我觉得人类的历史太多虚假的盼望带来的羞耻，这个主义那个思想可以叫人幸福快乐，可以给人盼望，结果带来的是极大的羞耻。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必须说我们基督教的盼望最引起羞耻。圣经学者，没有信心的圣经学者大概都会讲这个老话，基督教产生就是耶稣说错了预言。耶稣相信在他的那个时代会有神国降临，耶稣好像讲过好多次这样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人子就临到了。然后耶稣死了，应该是马上就会复活，然后神的国就降临了。神的国没有降临，这些恶人没有被消灭，罗马帝国没有被消灭，于是基督徒就想出捏造出他复活的事情，他会再来把这世界上的邪恶都消灭，让义人得到荣耀。可是2000年来多少人就失去了信心，盼望主再来。但是彼得后书的时候就有人这样讲，彼得后书3章4节，有人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各位，类似的话我常常听到，可能我心里也讲过，我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什么都没有改变，生病照样生病，欠债照样欠债，老公有外遇照样有外遇，信有什么用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没有改变啊，一切都是一样，变了一下又回来了。各位，我没有办法反驳这个话，因为彼得这样讲，说有人这样讥诮，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我信了以后，我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呢？刚开始有，后来好像就没有了。我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也很快的能克服。如果心里有主的爱，如果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不断浇灌给我们，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不一定能够反驳别人，我们不一定能够说主一定会再来，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主复活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会再来，但是最起码求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使我们在一切反对我们信仰的环境中，我们不是愚蠢，我们是有忍耐，有老练，有盼望， 有不至于羞耻的盼望。我必须说，其他所有的盼望，其他所有的乌托邦，科学能够救中国，什么能够又救中国，这些都是只有有限的作用，不能真的救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办？就继续的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你们必须忍耐。我们是喜乐的过基督的生活，但是我们也是忍耐的在过基督的生活。我们是坚定的在持守我们的信仰，但我们也在忍耐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求主让我们忍耐等候，而且积极。我们的忍耐是什么？我们的忍耐最重要的，我刚刚讲了，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所以碰到各样的恶劣的环境，我们可以得胜，甚至化解得更好。另外，我们的忍耐，雅各说得很妙，我们的忍耐好像农夫的忍耐。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我们的忍耐是农夫的忍耐，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的等候，忍耐不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忍耐，我们是有盼望的忍耐，我们是辛苦工作的忍耐，我们撒种，我们浇灌，我们施肥，我们修剪，我们看守，我们知道地里一定会产生美好的出产，如果有秋雨春雨。农夫的忍耐也一样，不太可靠，万一不下雨，你的忍耐就羞愧了。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忍耐不会羞愧。秋雨春雨降在你的心里吗？秋雨春雨不降在我们心里，可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的沙漠就开花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主给我们的爱，我们忍耐，使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使我们不断依靠上帝，也不断地遵行上帝圣洁良善的命令，我们可以得到所应许的，我们可以得到美好的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得到上帝应许给他儿女的。当我们没有信心，当上帝的爱不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灰心也不一定不好，愿这灰心让我们更多回到上帝那里去。我说过几次，我对我们这个信仰是越来越坚定，求主继续保守我。而我动摇的时候，能让我继续坚定下去，当然都是神的恩典。其中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想远离神，有的时候气神，有的时候不想信神，都多少有。我想到，如果没有神，如果神不是爱，多可怕。正面的神的美好我们不一定常常能经历得到，但是负面的没有神，如果没有神的可怕，你应该都想得到。你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主的文化文明所产生的，包括我再一次说，像印度种姓制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叫做贱民。包括印度，当他们的丈夫死的时候，寡妇要活活的被烧死。这么聪明的民族，听说他们的数学非常的好，听说他们发明了零这个观念，是不可思议的聪明。这么聪明的民族，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商朝，商殷商嘛，古书上有一句话说，殷人上鬼啊，殷人崇拜鬼神， 所以孔子在选择的时候最后说吴从周，他觉得周朝比较好，我想也是。你去也是 Google 上搜一搜，就是殷商时代那个殉葬的风气也是非常可怕。殷商时代一个皇帝死了，甚至一个达官贵人死了，要陪葬的很多，这都是残忍。我们感谢主，后来的中国文化在周朝比较理性一点，人道一点。我们需要求主帮助，再聪明的个人和团体，如果不是上帝的光照，如果不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很聪明，我们可以发明很好的东西，但我们没有盼望，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我们现在都有了，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有了这一切的丰富，继续求主帮助我们忍耐。不是懒惰的忍耐，不是守株待兔的忍耐，是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出产。宝贵怎么会有宝贵的出产？有春雨秋雨。求主的圣灵把神的爱像秋雨春雨一样降在你的心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盼望，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忍耐不是无畏的，不是胆怯的，我们的忍耐是像农夫的忍耐，我们辛勤的工作，我们盼望主的再临，我们领受主的慈爱的浇灌，你帮助安慰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帮助光照每一个弟兄姐妹，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承受你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